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夹一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都像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是人长，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眼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抬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再度收听 FM105.5 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很高兴每一个礼拜呢礼拜六晚上呢都可以跟大家共度两个小时快乐时光。那今天早上呢，我刚好呢也打电话call in进来呢，告诉大家一个紧急这个动员的消息。那如果您呢现在有空呢，也许呢你可以到这个228纪念公园，也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新公园。今天晚上呢台北市长马英九会主持的活动，那我们的市议员候选人常中天呢将要代表新党的所有市议员候选人，那到这个新公园，也就是228纪念公园呢，做一个为新党造势的一个活动啊。那他们七点钟呢，已经在这个省立博物馆，也是新公园里面的省立博物馆呢，做了一个集合。如果呢你也想参与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您可以不用听我们的节目没有关系。那记得明天早上六点钟还是可以听重播的。好，讲了这么多，当然了，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特别来宾哦。今天请到是谁呢？就是昨天晚上呢，很晚才下飞机，那刚从那个土耳其回来的我们的圣经八百的主持人高大伟。
美嘉小姐你好，
是，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再来上你的节目。
对啊，我们今天请大卫来了，就聊什么呢？因为呢，大卫呢最近呢公务繁忙啊，常常出国，他去的地方呢都是我们一般比较少去的这个旅游景点，比如说他刚从土耳其回来，然后之前呢上两个礼拜呢还有电，然后在上几个月吧，然后去韩国，不，韩国最近去的比较热嘛，那我基本上这些旅游点呢都不会是大家第一次旅游就想要去的地方。
没错，你知道我下个月去哪？我下个月要去伊朗。
那个大家听到了吗？大卫说他下一个要去伊朗。
有没有要报名啊？如果遇到宾拉登的话，2000万，我下辈子就不愁吃穿。
所以呢，因为今天他去的地方都很好玩、很特别，我真的很想要好好的访问这个大卫，然后 问问看到底土耳其到底缅甸或是现在目前这几年开始已经
热门
的这个韩国，哎，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如果您自己本身呢也有到土耳其的经验，或是您本身说不定就在缅甸是土生土长长大的，然后才到台湾来的，我相信这大有人在，因为我在带票的过程中我们都拜访过好几位我们缅甸的华侨。好，那当然节目一开始呢，我刚播了照例播了我们这些老歌哈，像那首歌曲呢是潘安邦唱的外婆的澎湖湾。我知道我们9月20号到22号我们有团要到金门。
真的
对，是我们这个我们的社团啊，应该是好像新华山是哪一个社团要去金门，3天游啊。不过那时候刚好碰上中秋节，当然了，如果你没有跟着去金门，或者你已经去过金门不想去的话呢，别忘了921晚上在龟虽公园，我们的游鸿城这个这边总部主办了一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表演，非常精彩，不要错过。此外呢，在这边再报一个消息哦，也就是我们这个第五选区中正万华区我们的候选人侯冠群，那他呢有一场这个李主席的最后一夜，就这个算是表演的活动哈，那在9月20号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在市议会的地下楼有演出，那目前呢还在售票，那所剩的票呢已经不太多了，所以大家请把握机会赶快来买，那买票的请洽我们的新党党部光复南路65号4楼，那这个详情呢请您这个洽询党部，那稍晚呢我们也会再准备广告带，那为大家做介绍。
美嘉，这个票我也可以有吗？
你可以有，但是要这个票呢是有
300啊，
不是，热情赞助的话呢是2000，
我2000，
爱心赞助是3000，那热情赞助梁冠群会鞠躬，爱心赞助3000，他上面写侯冠群
握手
不磕头。好，那我们这个刚报了几个这个活动，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这个金门呢如果没去的话别忘了一定要到我们的龟虽公园哦，听听看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相声表演。而且我这边要提供给大家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六个选区呢都会有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相声表演，但是每一个选区的段子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你要完整的看完呢您最好跑一遍。第一场呢是9月21号，也就是中秋节那天晚上，是在龟虽公园，是由游鸿城竞选总部主办的。9月27号星期五晚上呢，哎，就是由第二选区内湖南港区市员候选人常宗谦这边主办的。9月27号星期五晚上，地点呢在内湖区公所的8楼礼堂。
哇，美嘉，
是
跟吴兆南也会客串演出。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相声表演，真的是阵容演员真的很强哎。吴兆南特地从美国回来，
他算是我们的国宝级的。
对对，他从美国回来，然后还有侯冠群啊，当然喽，还有郎祖筠，还有那个刘增凯、刘尔金，这些都是相声好手，也都是吴兆南收的这个徒弟。
哇。不简单，好多人哦。
对对，而且里面曲目这些这个戏码非常的精彩，因为我自己看过，我这边郑重推荐给大家。当然李主席呢，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对这个，所以李主席就是侯冠群这个扮演的这个角色啊，那他在最后一页演完这个李主席呢，就要告别这个演艺的这个李主席的这个模仿，
他就要进军国会了。
对对对，那这个从此就不再扮演这个李登辉这个角色哈，然后所以呢要把李登辉呢要走入垃圾堆去，丢进垃圾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他的这个表演了，而且我觉得他表演蛮精彩，他算是这个算是在台湾的这个走红的程度可的这个明星哎。
对啊，没错，对啊，我会非常怀念他的李主席的表演。
今天还有人说，因为选举不是要做什么礼品赠品吗？
对啊，对，
就还有人说，哎，我们可以把李主席的那个照片做成马桶盖。
那应该是蛮畅销的礼品。
对对对，那我还想到，那干脆把李主席的画像印在卫生纸上面，天天都要擦屁股。
这奇怪，美国是流行宾拉登。
对对，美国好像要拿宾拉登的画像做成的，印在那个卷筒卫生纸上面。好，那个，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聊点轻松的话题。那在讲话题之前呢，刚活动已经报给大家了，那我们就先来听首音乐好了，再听一些原来那个时候流行的校园民歌。
心房，在每日的季节里，你与我相聚，用着风儿和小雨，挽着手相依。这段日子已过去，却叫我常想你。
FM105.5 新档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的网址是 www.mporg.tw。明天重播的时间是星期天早上的6点钟。那上个礼拜已经告诉大家了，快乐补给站也有一个网站，网址是 mika.amall.com.tw。上网以后呢，可以听到过去每一集的节目内容，而且如果您有建议要留言给我的话呢，也欢迎您可以写信过来。那今天呢，很高兴在节目中呢，我们正经八百的主持人高大卫呢，一起在我们这边畅聊他在土耳其、缅甸、韩国的这个商务之旅哦。Hello， 听说先打个广告吧，你的节目搬家了，时段。
对啊，我节目搬到礼拜天去了。
啊，自己介绍一下，打一下那个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高大卫。
嗯，
可能我声音不太陌生这样子。我主持的节目是在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4点半。那欢迎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收听我的节目。
大卫的节目名称叫《正经八百》，不是那个很正经的正经哦，是叫专门谈政治跟经济的话题。来。
That's right。
嗯，那这个你说一下，为什么会有机会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什么工作？为什么要到？不是偏僻，为什么会到
新疆僻啊？
缅甸、土耳其这些地方。
对啊，不过等一下，先在我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先把一个东西呈现给我们的美丽家人。
哎，什么？
这个就是我昨天晚上冒着生命危险从土耳其带回来的一个当地的这个叫做
什么？
这种 killing。编制的一个皮包啊，这样子。
谢谢，好棒，还有礼物，谢谢。为什么冒生命危险？土耳其有这么危险？
其实土耳其还好，土耳其它政治其实蛮稳定的，但是那个缅甸的话就不是这样子了。
嗯哼，
对，但是土耳其的话自然也不是很好。
嗯哼，大卫呢，到现在可能还会有时差，因为他是昨天晚上才回来。我们到土耳其坐飞要坐多久？
我去的话大概连转机24小时。
24？
实际上的飞机大概24小时啊。那我后来我一直因为我其实我去的时候是飞到安克拉，我不是飞到伊斯坦堡。伊斯坦堡大部分的那个 tour 就是观光客都是去伊斯坦堡。那但是我是因为要去洽工，所以我要飞到安克拉，就飞到伊斯坦堡之后，然后还要就好比飞到台北，然后再转机转到高雄一样。所以我的第一天我飞去的时间大概 total 是24小时。那从台湾飞到那边的班机其实很少，我是到那个 Bangkok， 就是到曼谷，对，曼谷，然后再转机过去。一般如果说你是去伊斯坦堡玩的话，大概20个小时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台湾都没有直飞在对土耳其，就是一定是要转机。
那没有，
没有。那你是坐哪一家航空公司？
我从台湾是坐荷兰航空嘛，
嗯哼，在曼谷转，
然后再转土耳其航空。
啊，所以你转土耳其航空？
对，
嗯。
哎，其实我在想，飞机有没有直飞？是不是因为我们跟他没有外交关系？
这也是一个可能，但是我知道没有。你知道吗？大家为什么说土耳其一般你旅游你不会第一个考虑想去的地方啊？原因是一方面我们对土耳其是比较
陌生，
还有一个原因哈是它。土耳其的这个旅贵的，
没错，真的，我要不是兵工的话，我绝对打死我也不会去。
对，因为
光是机票多少钱吗？
我知道土耳其如果是旅游10天的话，大概5-6万跑不掉。
对，那
机票可能就2-3万。
对，那是一个 package 嘛。
嗯哼。
那如果说只是机票的话，那个光是机票，1000块美金整。
哇，3万多，快4万啊！
对，当然你就算3万5好了。
嗯哼。
我的机票36。然后在3.4万到3万
左右，好贵哦，
光是机票哦，什么旅馆那些通通不含在里头。
嗯哼，
这就是 KLM 的飞机。
OK， 我们大卫今天带了他的那个手提电脑来，所以马上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画面了。但是听众看不到，我每家只好转述。他刚刚秀给我看在飞机上拍的这个荷兰航空的飞机，不过你知道荷兰航空的空姐都是最胖最年纪最大的。 不过他的服务真的是蛮好的，
他服务还不错，
他很像妈妈一样的呵护你，有那种母爱的温暖。
嗯，有。不过只要看到是那个金发碧眼，我们马上就已经在那种浑然忘我了。
我刚刚讲到那个土耳其哦，还有一个地方，除了它那个旅费蛮贵以外，它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国人比较不太会主动去旅游，是它的宗教色彩似乎非常浓厚。
宗教色彩非常浓厚，它那边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我先问你，你知道土耳其它是，你觉得土耳其它在欧洲还是在亚洲还是在中东？
哎，太好了，我们就来宾好棒，还会考问题。它是在亚洲，它属于西亚。
哇，你这太厉害了。
它是亚洲最西边，
没错，
对哈，
它
跟欧洲有相连，对
对，所以它算是连，它的地址蛮特别的，它北边会连到跟 Russia 有连在一起，
跟俄罗斯，
俄罗斯，对，然后西边的话就是跟欧洲，不，它南边的话它跟伊朗还有那个利比亚，那边都有连在一起，所以它等于说它地处一个那种欧亚交接的一个地带，
所以文化非常丰富，
对，没有错，所以它的文化非常的丰富，它就是说那边的人种也好，或者它文化也好，你都可以感觉出来，它有经过一种长时间的那种洗礼啊，所以文化很丰富，但是影响最大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其实它的宗教色彩非常的浓厚，那大部分那边人，其实我想应该。我没有做研究了，但我相信 99% 应该都是回教徒。
伊斯兰教就是回教嘛， 99% 就是回教徒，没错。
Muslim
就伊斯兰教。
对对对。
那个你知道他们的回教程度啊，我记得以前哈，我以前在电脑公司上班嘛，我每一年都有土耳其的客人会来，会来台湾，我们要接待他。
对。
就有一年哦，你知道信奉回教是觉得猪是最肮脏的。
没错，没有猪肉。
他们很对，他们不吃猪肉，然后很讨厌猪。其实我们都觉得猪很可爱，像什么粉红猪的造型啊，我们常常会都有可爱的这个铺满啊，什么是猪？然后他要看到猪，就想要把它丢掉，就觉得好像鬼神一样的，让讨憎恨，憎恨这个猪哦。那尤其不要说食物了，有一次我们就跟着客人去吃饭的时候，就跑到那个一般的这种餐厅，
对，
那餐厅要点什么饭，我们说来两盘，不是来两盘炒饭。
你真是不想活了，你在那边点猪肉的话，
对，我们都几乎忘记他有这个宗教的信仰，就是客人都很随和。
Okay.
其实他虽然是宗教的气性很强的国家，可是他们人很友善，很热情，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哦，对，他们人基本上蛮善良的。
对，
我在那边待了一阵子，然后。跟很多人就是说跟我们客户他们聊了很久，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人基本上都还算是蛮善良的。
对，然后而且土耳其的男人都很gentle，很绅士，很帅。
啊，
这个等一下再跟您讲。然后先讲到那个吃饭的问题，那时候几乎忘了他们有宗教这种信仰的存在。
结果
就是煎炒饭，炒饭好死不死，他来的是火腿蛋炒饭。你知道火腿是什么肉做的吗？
那一定是
猪肉啊，火腿啊，因为人家不知道你点蛋炒饭，那餐厅当然只会做蛋炒饭，就火腿蛋炒饭给你。
对，
上了桌以后，突然啊，他们不吃猪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老板说他们不吃猪肉，赶快叫这个餐馆的人换掉。
啊哈啊哈。
可是已经上了桌，他们看到就觉得已经有点不太舒服了。
哦、oh.。
对，所以猪是非常大的禁忌，这个大家跟土耳其人交朋友的时候特别不要把猪拿出来。
对，我是觉得你运气还好，你居然还吃得到火腿蛋炒饭。我在那边的话基本上除了鸡啊牛啊大概就是羊肉吧，我从来没有看到说有任何的选项是跟猪有关的。
当然没有啊，我是说我们在台湾耶，他来
台
湾
啊，哦，
他不小心就那个，
哦，我知道你就是不小心点了一盘给他吃，
对对对，然后他筷子正要夹下去就突然想起来，那个时候正在挣扎
啊，
我心情在挣扎要不要告诉他呢，因为他做的不像猪肉，是火腿嘛，对不对？
对啊。
那我要不要告诉他呢？
一定要跟他说。
那不讲的话呢，到了事后他如果知道会，我们很惨，对不 对？可是讲的话，他也觉得快点讲下去也很恶心。
他会把你当成撒旦的附身，你是邪这个恶魔。
不过我刚刚讲到这个宗教是非常的虔诚哦，但是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是宗教这个这么虔诚的信徒哦，而让人家觉得很有距离感。他们的人都是非常的亲切友善，而且很 gentle。
其实他们人还算蛮善良的，但是因为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些文化的入侵啊，美国的啦，西方的一些文化，资本主义带进去啊，人心当然会有一些改变啊。好比说他们做生意啦，也是会，就是说，也是会坑你啦，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人在那边跟我感觉都还蛮善良的，所以我想跟宗教应该有蛮大的关系，因为他们从小可能就要信奉这个回教，然后从小就要去这个教，这叫什么？回教堂里面去拜这样子。那他们那个
清真寺吗？
清真寺，对。 那清真寺你知道吗？就是那圆顶啊，然后上面有个尖尖的。
你有说新生南路有一个叫做清真寺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就找不他那边的清真寺真的比那个新生南路那个还要来得壮观。
嗯哼，
就是他那个教堂，他中间有一个圆顶，然后其实最壮观就是说大家看到清真寺最明显就是他有那个石材的那个拱，那个这个龙柱好了，就是一根柱子这样子。那一般清真寺来讲，它的柱子大概是。我不是很了解啊、哦嗯、但是我看到大部分的清真寺是六根，
嗯哼，
就是我们把它讲说是传统的或是标准的好像是六根。那在伊斯坦堡的话我还有看到七根的，就是说当时有一些缘故，然后就表示说他们当时的这个教堂是比较神圣的，然后它有七根的这种建筑。但是它那个教堂你想看它那个这样立起来，你光想那个地方就腹地就很广大了，就它光是一个教堂这个中间一个圆圆的，然后在周遭再立这几根这个柱子起来、哦、那个感觉上非常的雄伟。
嗯哼，各位知道为什么要找大卫来谈土耳其吗？因为土耳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包括等一下要讲的缅甸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连我都不太清楚。当然我想他这个能把他自己亲身经历呢能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也许可以作为大家下次你全世界都跑遍了，你看土耳其还没去过的时候可以作为下次旅游景点的参考。
没错没错。
嗯，好，我们先来我本来想说现在听一首歌。
好，所以你就说跟旅游相关的哈。
好，
就是说如果说各位听众有兴趣去土耳其游、玩的话，土耳其这边签证也不便宜。
嗯哼，
我是落地签证哈，他那边签证的话大概要我落地签要60块美金，那如果说你在国内旅行社先帮你办的话大概也是1200多块的一个签证。
嗯哼，
那跟许多一些国家不要你签证的话这个费用你要考虑进去了。
嗯哼，
就说他的国有些国家他都要有这种签证的费用，
他的机票就1000块钱美金实在是太贵了，所以难怪我们去土耳其的这个意愿很低。但是我的那个土耳其的客户就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来土耳其看我们，因为土耳其实在是太值得看了，太值得观光了。
对啊，
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还有很特别的这个风土人情，等一下我们请大卫再慢慢跟我们分享好了。那现在听首歌好吗？上个礼拜有一位阿姨call in进来说她希望能够听到《一千个春天》这首歌，那美嘉没有忘记，但是呢《一千个春天》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就是我们知道李健夫跟蔡琴合唱的，那一首《一千个春天》呢则是台视的连续剧主题曲。目前呢我手上只有李健夫跟蔡琴合唱的《一千个春天》，当然大家知道这是描写陈香梅和陈纳德将军的爱情故事、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很好听的一首男女合唱曲《一千个春天》。
终身长相厮守。 施舍我，是不是脚尖都需相同？那夜我看着你的眼眸，你的温柔告诉我，我们真不缠缠细垂在心里，不想回流。
千个春天是李健福蔡琴合唱的歌曲啊。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港之音，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的网址是 www.mp.org.tw， 重播的时间是星期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呢是 myka.amall.com.tw， 在这里呢我要非常的感谢一位，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位王先生王教授，他帮我做了这个快乐补给站的网站。那每个礼拜的节目呢都由他呢帮我很这个细心的呢录到这个网站里面，所以呢听众朋友才能听到每一集的节目。那也这个网站的架构呢现在非常完整，也可以上网去留言。在这边我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帮忙啊。还有就是要这边还要提的，就是上个星期呢我们刚好玩了一个猜的游戏啊。那这些奖品呢都已经准备在这个党部里新党的党部。那如果猜对的朋友们呢，在有些人说啊太远了可能不方便去拿，不过我就保留在那边，所以您猜对的话你可以随时到我们的新党党部。那在上班的时间我们的地址是光复南路65号4楼，我把名单已经交给我们的台长，那您在那边找新党经验台长，您可以顺利的可以拿到您的这个礼物哦。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在同乐玩这个游戏，因为今天呢我们有更有趣的人想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您还没去过土耳其，还没去过缅甸，或是等一下我们有多余时间我还会介绍韩国，欢迎您呢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旅游咨询。这个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是正经八百主持人高大伟，因为他刚从这几个国家商务旅游回来旅行回来啊。那我们都发现大伟变胖了，是土耳其的食物很好吃吗？
土耳其的食物真的是蛮不错的，
真的不错哈。
对啊，
它是有点像那沙威玛的东西。你知道路边不是嘛？我曾经吃过土耳其很好吃的食物，就是很像沙威玛，烤肉烤好夹在面包里面，超好吃的。
烤爆。他们叫烤霸
啊，我不知道是什么霸，
反正他们就没有说就是沙威玛，他们就是其实基本上他们的食物不外乎就是烧烤。
嗯哼，
其实讲到土耳其，他们东西就不外乎就是烧烤。那、
嗯、
像你刚讲的沙威玛，就是说他们一种比较像是一种传统或者是这种路边的这种小吃一样，大家赶时间啊，你就是抓一个就走。那他就是把那种肉啊，牛肉跟然后就是一大块。然后串在那个铁条上面，然后肥的跟瘦的这样相间串在一起。
嗯、
我有看过他们做、
嗯哼，
在还没有烤熟之，你烤好你觉得哇，好好吃，这样子、
嗯、
热热的，然后火在那边红红的。他没有烤之前，你会觉得蛮恶心的、
嗯。
他就是把那个生的那个肉啊，然后生的瘦肉跟肥肉这样一片一片这样串在一起，
嗯、
然后就这样串成一大坨这样子，然后把它放在那个烤炉上面，
嗯、
然后他的烤炉大概烤一阵子之后就熟了嘛，外面。烤得比较焦， 焦黑的，就是烤熟的，那把刷那个
刷
削下来，
嗯哼，
它削下来，然后盛到一个盘子里头，
嗯、
然后再把那盘子的肉把它放到那个你要，你可以要求它是用面包去夹它，你也可以要求是饼去夹它，它大概吃法这样，然后它夹，土耳其人他们吃的东西主食哈，有两他们的主食是面包，
嗯哼，
所以饼跟面包其实是一样的啦，就是你可以要求用饼或是面包把它夹起来，然后另外它的那个蔬菜里有一样。我觉得很 surprise， 就是土耳其他那边有一样蔬菜，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没有机会，就是很少有这种机会看到，就是他那边种的那个番茄哦，
嗯哼，
我真的是一辈子没有看过那么漂亮、那么红的番茄，
红色的番茄，
他那个真的是红到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台湾，你可以也许在市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真的是那种非常非常红的那种番茄，然后吃起来，又非常好吃，很
甜的吗？
甜的、啊、很 juicy，、
嗯、
然后
就是果很多汁，
非常多汁，它是酸那么的酸、
嗯，
然后红的真的让你看到那种垂涎欲滴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一定会夹番茄夹在他的面包里头，
嗯、哼，
然后他的蔬菜里头，他除了番茄之外，另外一个东西一定要提的就是他们很喜欢吃青椒，
嗯，
青椒我是觉得也像他们主食一样，你不管去餐厅里头点什么东西，他送来一盘给你，他旁边一定会放青椒，
嗯哼，
然后青椒的话，它的做法也是一样，它是用烤的，
嗯，
然后它就是放在炉子上面烤啊，然后把烤的烤出来，然后焦黑焦黑的，哦，你就觉得好好吃哦，然后它的青椒不会是我们想象的像辣椒那么辣，
嗯哼，
它有辣，但是就像我们主食一样，它就是蔬菜里头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嗯，
所以你刚刚说我怎么胖了，我真的是胖了，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好吃
了，口味就很合胃口吗？
蛮合胃口的，
嗯哼，因为我曾经吃过，我是到澳洲的时候哦，在雪梨，就沿途就肚子饿嘛，就去到了一家好像沙威玛的这个店进去吃，它上面写的是土耳其菜，
对，
哇，味道超棒，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哎。不过下次还有机会重游这个像澳洲那块这个旧地的话，我一定会到你去大快朵颐。不过你刚刚讲，我肚子真的好饿。我们不是中午还晚上都还没有吃吗？
没错，我就是昨天晚上回来，因为有时差，我已经是、已经忘了吃饭，你知道吗？对啊，我已经大概有24小时没有进食了，已经头有点昏。
我自己也在饿，因为今天下午我们也没吃，对不对？
对啊，今天参加那个，
今天我们刚好去听那个雷倩博士的演讲。对，下午的时间，
对啊，
也没吃呢。
哎呀，真希望我还是留在土耳其吃他那个烧烤
啊
，barbecue 啊。
那个，他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他们主食，你刚刚说他们肉、面包、饼，还有什么东西啊？
其实他们主食就是一定是面包。
嗯哼，
他们吃东西基本上来讲，你大去大餐馆、小餐馆，其实跟意大利餐有点像。你有没有去意大利餐厅吃、
啊？有啊。
他不管你点什么 pasta 也好，点什么
就意大利面，
对意大利面什么，但是他一定先送一盘。面包上来，
哎呀，
对，送面包上来。他那边的面包也是一样，就是你不管去点什么吃什么大餐，他一定是把面包送上来给你，或者是放在那边让你随便拿。
嗯哼，
那就是他们的主食。
我进去可以点一个最便宜的东西，然后现在就尽量吃他的面包就好了。
我也见过他们当地人吃饭，他们当地人在餐厅也是真的就是点一个
最便宜的，
就是点一个菜吧。
嗯、
然后他那菜就是稀里呼噜的。
嗯哼，
他们怎么吃就是拿那面包，
嗯，
然后用手撕下来，然后沾那个汁。
啊、
哦，他可能是牛。肉的啦，鸡肉的啦，或者是番茄的、
嗯、
然后他就吃那面包、
嗯、哼
有些人很会吃，他吃那个面包可以吃个七八口，看他那个捧那个面包啊，
嗯哼，
像捧的这样一盘都是，然后 那就像他们主食一样。
哎，那你在土耳其，你觉得土耳其的这个经济怎么样，这个民生日用品这些价格便宜吗？
嗯，其他东西算便宜，其实像我去的一些地方啊、
嗯、
像我相信说大家听众觉得有一些兴趣，就是我去的一些地方，他们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就是我们讲发展中的国家、
嗯、
他可能还是他算是发展中的国家，
开发中
国家，对、嗯、所以他那种地方国家都有一些特色啦、
嗯、
我们讲说第一个他的生活水平会比较低一点、
嗯、
换句话来讲他的生活的你的花费也比较低、
嗯、
因为他当地人他们没有这么高的收入、
嗯、
所以他当地人本来花费他这个就是只能花个100块美金、嗯、50块美金，就是吃喝拉撒就是这样子。
我想到了，其实在土耳其哦，
嗯，
大家都一般人普遍都知道这个最有名的都市是伊斯坦堡。
对啊，
其实他的首都不在伊斯坦堡，是在安卡拉吧， 是不是？
哎、欸，你真是厉害耶！其实我相信，我问这个人、问这个问题，有十个人的话，我觉得他们都会认为是伊斯坦堡。
对，我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伊斯坦堡，
连我自己都认为它是伊斯坦堡。嗯、我到了当地之后，我才知道伊斯坦堡其实是他们一个比较观光的一个地方。
对对，而且我知道一个数字，就是你知道土耳其全部人口多少吗？
我知道
多少，
那我先听你讲。我是这个我觉得知道，
应该最新的、最新的数字，人口总人口数应该是6300万。然后伊斯坦堡应该占980万，将近1000万。然后安卡拉大概600多万。
差不多，我知道他们应该是6800万。
啊哈，
号称就是7000万。
哇，这个人都升得好快呀、
啊！对啊，对啊，他们
繁殖好快。
要是真的到了当地，你并不会 surprise 说。他们有这么多，其实7000万，你这么想，大陆有多少？大陆有，
因为台湾就2300万，而且但是他们的面积就是日本的2倍啊。
嗯，
土耳其就已经比台湾大 N 倍了，所以你不是每个地方都看得到人。
它只有日本的2倍吗？
对，它的面积应该是日本的2倍大、哦。
我在地图上看，因为它那横跨的地方真的蛮大的。
哦，真的，我们刚刚因为在休息的听乐中，那大概给我看很多他那个。照片哦，这真的好美哦！
有没有看到这回教的
鸭子？那个照理说，为什么我们说土耳其是一个非常丰富、文化非常丰富的地方是？是它不仅风景优美、文化丰富。刚刚提到风景优美，就是说它这个环绕的是外围是三个不一样的风情的海洋，一个是俄罗斯的是黑海嘛，对不对？
北边是
黑海，
然后有一个西南边大概。是那个
地中海，还有一个
东南边大概是爱琴海，
哇，最美的三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他有去黑海，请问黑海是黑色的吗？
拜托美嘉小姐，
是，
他应该海都是蓝色的。
那为什么叫黑海呢？
我也不知道。
好好，你考
考我了。
那还有我叫死海哦，我突然想到死海了。那死海当然不是死的，不过听说好像有一个地方就是死海嘛。他要去游泳，然后人都不会淹沉下去。
好像也是在欧洲那边嘛。
对对，好像就是死海嘛。
对啊，他那边好像盐分很高，你人跳下去，你想要淹死都沉不下去就对了，因为盐分太高的。
听说里面泥巴用来抹身体，有美容护肤的作用。
不过伊斯坦堡你绝对看不到那种很奇怪的海。他那边海，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就是真的像画里头那样，其实真的很漂亮。
蔚蓝的海岸。
蔚蓝海岸真的，因为它那个海岸的海岸线很长哦，它不像，其实它算是一个大陆的板块，但是它周遭沿海的地方真的很多，所以它那边像在伊斯坦堡那边，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港，它本身一个海港，所以你到它你可以从内陆那边你一直逛它的那个清真寺，你一路一路走，清真寺就像一个一个这样走下来，然后走到最后就是走到它的港口。然后港口那边就会有很多大小不一的船只，然后大的船呢有可能是像那种 cruise， 就是从欧洲那边开过来的那种大船，
好漂亮。我看到照片好美哦。
呀，这一艘是最大的，它那边大概停了3艘这种大船。然后还有那种中小型的船，那中小型的船就是不外乎就是给观光客，然后很鲜的是说他们除了带游客出去玩之外，他还有那个他甚至在船上面有烧烤，然后船就停在岸边，然后他就在船上面在那边烤那个猪，烤那个牛肉啊、鸡肉，然后那个船就在那边晃哦，你会觉得很 surprise， 他那个船，他们人就在上面，我觉得如果我上去，我5分钟应该就会晕了，因为它浪蛮大的，他就在上面晃啊晃，然后摇来摇去，然后有时候我都觉得他那个菜为什么不会掉到海里去，然后他就在那边一边晃一边叫卖，然后昨天还想跟他买一个那个，
但是你不敢吃，一吃了又要吐了，浪费。
对啊，他那个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真的很特别，在一种很多文化的一种冲击之下、所以冲击出来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欧洲加上中东的一种文化出来。
其实我很早就很想去土耳其看看，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讲我那个土耳其的客户啊，就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去这个地方，你不虚此行，他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是土耳其。当然我也蛮相信他说实在是去一趟好贵哦。
去一趟真的很，
而且台湾不是那么多旅行团都有到那个地方，不是很普遍的旅游点。
完全没错，其实，在那边哈、你会发现，其实我到那边，其实我去了很多国家哈，有些国家，这个大概是，譬如说缅甸，我会有点怕，走在路上你会怕，但是走在土耳其，其实我也有点怕，但是还好，但是主要怕原因是因为在那边东方人真的是太少了。OK， 在那边东方人太少，所以你一眼看去，人家都会多看你两眼。因为去那边观光的人，大部分他们都会 那边卖东西的都会说，哎 ，Japan 是 Korea， 他们都会认为说你是。日本人其实会比较多啦、
嗯、
日本还有人去，但是其他国家像 Chinese 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嗯、哼，
所以一般亚洲人走在路上人家都有时候甚至会指指点点，然后大部分都很好奇说你是哪来的、
嗯、
那其实最有时候你如果太晚走在路上的话我会有一点点毛毛的。对、
欸、那请问一下他们语言通吗？他们会说英语的人多不多？
不多，非常不多。
那你怎么跟他们沟通？你就一个人？
我的第三语言就是比手画脚
啊，叫 body language，
body language 或加上手 语
、嗯、
把一个地方我就把一个地图这样拿出来，然后指着这个地方给他们看这样子、
嗯、哼 OK。 那我们等一下再听一首音乐再来跟你继续聊好了。好，听什么歌呢？上个礼拜听了朋友点歌啊，我记得是应该是敏豆。哎，好巧，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上礼拜才做完节目就有人 call in 啊，那时候很多人来猜歌嘛，他猜猜猜，我就问他你是谁啊，我把奖品要留下来给你啊。就其中有个听众朋友叫敏豆，就隔了两天吧，我跑去那个菜市场啊扫街拜票，就
找你，
不是，就在路上碰到在我们支持的朋友，就跟我们聊两句说，哎，怎么就是你每家你就怎么就是你出来这个在拜票，你跟候选人，你们怎么没有找很多人来呀、啊？我们说，因为我们就临时想到，就想要过来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聊，聊了以后，我们就说，哎，他就说他也是豆类一族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您是哪一个豆？他说我就是敏豆。我说那你好，我是美嘉。
所以你们早就认识了？
不是，在空中早就听过，互听。到对方还是都不认识，就很有趣啊。在我最近这投入这个助选的行列以后，天天都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嗯，
好，那等一下有空我们再聊这个好了。那我们再听一首音乐，听什么呢？就是敏豆上个礼拜点的，他想听童安格的歌，我们听听看童安格的《女人》。
爱是冷落，这世界对你说
的笑容。
5.5 新档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再报一次，网址 www.mp.org.tw。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是我们正经八百主持人高大卫，和我们聊一聊他的商务之旅，就是土耳其和缅甸。那刚刚呢，在这首音乐呢，是上个礼拜听众朋友点的，叫做《女人》，童安格的歌曲。讲到女人呢，刚刚大卫特别告诉我说，土耳其女人的天堂，请你自己说明。
没有，美嘉，刚刚我们是说讲到女人呢，那美嘉就想到说要去地中海过她的 honeymoon 那样子。
是地中海还是爱琴海？
都可以啊，都是很。
听说那几个海都很美耶，爱琴海、地中海都很漂亮，而且在地中海的周围啊，那个海鲜都特别的丰富，比如像希腊就在濒临地中海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我已经看过那个节目介绍那个希腊，那介绍它的美食。当然，土耳其不外乎它这个海鲜也是在它这个行列之中嘛，对不对？
没错。所以美嘉，你的哈尼木的地方我已经帮你想好。
是。
然后其实你的对象呢，其实地中海男人也都是蛮热情的。
不是，可是刚刚大卫跟我讲说他们的体味很重。
这是真的，这个他们那个如果像土耳其啊，我坐他们公车嘛，
嗯哼，
他们那边人的味道真的蛮重的。
哦。
你一进车上，其实都，讲真点，其实蛮臭的啦。然后
讲好听一点，就是很有男人味啊，
很有男人味。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没有抬上去香水什么的？我觉得在那边应该蛮有事。
他们觉得那种味道叫香嘛，就像香妃，人家说是狐臭啊。
对啊，对啊，是啊。我会觉得说那边的话，这种香水市场应该蛮好的。
嗯哼。
但是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女人啦，因为大部分我坐车的时候都是男人在车上，他们女人很奇怪哦。你在路上或者在车上哦，很少看到女人，甚至在餐厅里头，女人除了说我们传统想象说他们蒙面纱之外，其实在路上女人的比例哦，真的比男人少很多。
我想现在可能是宗教，回教女人都要戴着方巾，戴着头巾到当然要到什么教堂什么更是要戴。
对，他们其实戴头巾我就觉得蛮开放，他们女人倒不会说一定要戴头巾，他们在路上抛头露面的很多。
你记得吗？回教国家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诶。
真的吗？
是的。你想要去土耳其吗？
天啊，
对。印象中回教国家应该是可以娶很多妻制的啊，所以土耳其男人说不定一个人娶好几个太太呢。
那我并不 surprise， 因为我觉得他那边来讲是一个父系社会，就是男人为主的社会。你看他们在外面做生意啊，或者是路边的小贩啊，卖什么都是男人，你绝对看不到女人在做生意。
那女人在干嘛呢？都在家里面躲起来。
就我很好奇，我觉得女人可能都在家里头做一些手工或什么的。像譬如说，我这么想好了，你到等一下我会谈到像他那边的 shopping。
嗯哼。
土耳其最有名的一样东西。
什么？
地毯。
啊，波斯地毯吗？
手工艺品。
哎，这个对不起，我地理因为搞不清楚，是不是？
波斯地毯。波斯地毯是不是埃及啊？
不是，好丢脸啊！
白纸，
只要听众朋友扣一个，赶快指正我们一下。
波斯地毯是哪一国？
阿拉伯啊？
有没有波斯国？你说不是有一个国家叫波斯吗？
对，听说波斯猫是从那里来的。哎，不准再讲，好糗。地毯，好，讲到地毯。
不过你那边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你刚刚讲波斯猫，这等一下也是非常值得讲，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地毯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手工艺都是女人在做，他很多的那种手卖出口或者是卖给观光客，手那个地毯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那个我认为啊，他们女人都是在家做一些其他的这种手工方面的东西。对，那像你刚刚讲那个波斯猫啊，我跟你讲这也很特别，在土耳其这边齁，你会非常 surprise， 就我们一般讲说，我们台湾讲你在路上说流浪动物，你想到的是什么？
狗啊。
对，你想到的是狗。那很奇怪，土耳其也有狗，但是土耳其很奇怪，他那边流浪的动物不是狗，而是因为我在想哦，他们的宗教可能跟猫有关系，他们可能愿饲养那些猫，或者是养殖那些猫，所以他那个猫到处很多，而且他那些猫都很个性上跟台湾都不太一样。
猫还有分个性。
我跟你讲，他那我这么讲哦。 他猫的地位，不是猫的地位哦，
嗯，
我觉得就好像是受到尊重一样，
嗯，
所以他那个猫都很大牌的哦，
嗯，
他可以走在路上，或者是说对你人都
不理不睬，
不理不睬的。
我不知道台湾的猫很怕人，有
对对对，你知道台湾猫好像过街老鼠一样，到人就赶快溜，
躲起来。
他那边的猫啊，就像地位至少像这边比这边的狗地位还要高一点。
我突然想到，没有，我这个讲到这样的形容很好笑。哎，听众朋友对你的意见，对你的话有意见哦，因为 call in 都一直在进来，我们要听听看是有人指证我们波斯地毯在
哪里。
快乐补给站，你好 ，Hello， 您在线上。Hello， 你们是在听电脑啊？这 delay 了。Hello，
喂，
嘿、hey, ，你好。
那个高大卫好，那个美江好。
嘿、hey, ，
你好。
哎、hey, ，你们都很会唱歌啊。
我们歌唱的是抖音啊。
民歌三二重唱吗？
对。
啊、尤其是高大卫歌喉不错啊。
哦，谢谢谢谢你。
你唱的不错、啊
嗯，希望没有对制造太多噪音。
你们以前合唱过嘛？不是吗？
对对对。
对啊，我有听过啊。
嗯哼，
是啊，谢谢，
谢谢。
那那个土耳其以前曾经称霸过一方啊。
啊、
土耳其曾经占领过西班牙，
嗯哼，
还有其他几个欧洲国家。
嗯，
土耳其曾经非常的富强。
它有这个前后就有13个不同文明的历史遗产。
那、嗯、他们当地是用什么语言呢、
啊？土耳其语啊。
嗯。土耳其语啊，
土耳其语，土耳其语，
对，
真的是土耳其语，
是它只有这个国家用
拉丁文嘛，对不对？
就是土耳其语，
嗯哼
，OK，
是的，
对。
我曾经在电影上面看过描述土耳其哈、
嗯哼，
那感觉好像很阴森、很封建的感觉，可能是电影的关系啦。嗯，是。哎，你知不知道它跟那个？East Turkey 那个东土耳其斯坦有什么关系啊？所谓这个维吾尔族，
有一点点关系吗？
美嘉，你历史比我好。
没有关系，维吾尔族不在新疆吗？
对啊，
那个土耳其到新疆好像还有一点点距离。
不是问题他
好像
做 Turkey 对。
哦，这个我就外行了耶。哎，对不起，一位啊，我好像第一次扣我们节目哎。
是啊是啊。
对对，可以请教怎么去称呼您啊？
毕姓林啊。
林啊，您是几年几班的同学？
怎么有一个什么新疆也英文翻成那个 Turkey？、
嗯、对不起，大卫的英文比较好，你说。
我英文好，但是地理不行、啊。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等我们查证后再告诉林大哥好了。
哎、嗯，还有这个土耳其好像非常喜欢挤入这个大西洋公约，好像非常喜欢这样子。
没错，土耳其它是靠欧洲的一个国家，它一直想要加入欧洲的组织，北大西洋也是欧洲的一个组织。
对，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我就跟美嘉提到，就是说一般来说你会认为说土耳其它是欧洲还是中东的国家，它土耳其的倾向是比较倾向于欧洲，但是实际上它的板块是跟中东连在一起。
嗯哼嗯哼，没错，属于亚洲的。
对 对, 对，
我在想说这个不是原来也不是有巴基斯坦吗？
嗯哼，
还有这个孟加拉吗？本来是一个孟加拉是东版吗？
嗯，
对不对？以前，
嗯哼，
对不对？现在独立了吗？那我现在想说，这怎么有一个东土耳其斯坦呢？
雷大哥问的问题都太深了，真的不太会回答。我是孤陋寡闻，
不了解这段历史。
林大哥，我们唱歌可以，但是历史不行。
历史不行，我们今天只是说带回一些这个土耳其的风土人情的这个讯息回来给大家。下次等我们这个学习。这个比较多一点以后再跟大家报告好了，
是是是，
请饶了我们不行啦。
谢谢、啊、
谢谢林大哥，
谢谢
Coin， 拜拜。哎，这个发现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能上节目的耶。
我历史上真的读过什么东土耳其的、
嗯、还是等一下一位听众朋友会帮我们解套，所以会帮助我们解答一下。
至少跟我们讲波斯猫是哪一个国家的
波斯地毯啦。快乐补给站，你好。
喂
喂，你好。
你好，来宾是哪一位？
哎，大卫，高大卫，
你好。
我觉得，哎，他也有算是主持人呢。
对啊，韩先生，是你也是主持人呐、啊？你也主持啊？
哎，那不该开玩笑。哎，那个，你如果在土耳其待过的话，你也有去那个他们的那个伊斯坦堡这个地方？
有啊，伊斯坦堡啊。
有，刚回来，昨天来的。
对啊，我很想知道一下什么样的商务。要拓展到土耳其跟缅甸去呢？
哦，好问题。好，那
缅甸的玉吗？
啊，
可以，
好问题。
等一下，请大卫跟您回答，好不好？
哦、okay, ，
好，谢谢您。
土耳其我最想去的就是那个伊斯坦堡，他那个索菲亚那个大教堂
啊，苏菲亚大教堂。
等
一下，我这边可以看得到照片。等一下，请大卫描述给你听。
没有，马上请美嘉描述给你听。苏菲亚的
大教堂。
对，因为当时那个大教堂是东罗马，那就是那个叫做东罗马帝国，那时候叫做什么啊？那个叫做拜占庭帝国。
对对对对对。
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遗迹，后来又被这个土耳其人，就是那个穆斯林，就把他那个。那个大教堂把它改成那个清真寺，所以它那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文化的交流在那个地方。
哇，好棒哦！
哇，什么？我们听众的历史都是……
哎，我觉得韩先生是学历史的，他对历史非常懂。那你可以告诉我波斯地毯它应该是哪里？
还有波斯猫？
波斯，你们并没有想错，波斯帝国最大的时候曾经包含到。但是波斯它主要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在伊朗
啊，对对对，
对波斯人的那个长相有没有长长的胡子啊，那个德性其实跟伊朗现在的人还是很像，因为你看那个什么宾拉登还是在那个什么，就是宾拉登那时候那个科梅尼有没有，那个伊朗的那个教皇叫做科梅尼，他还不是留一个大大的胡子这样垂在下面，对啊，伊朗人都是那德性了，从来就是那个样子了，对啊，然后所以波斯应该是在伊朗，可是波斯帝国最大的时候是在西元前大概300多年的时候嘛，那时候跟那个300-500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跟那个希腊是死对头嘛，对啊，那当时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希腊要他要打希腊，当然就是要从土耳其这边打小亚细亚那边，所以一定是他那时候一定是站在土耳其这边的。
哦，谢谢，谢谢你给我们那么丰富的知识，你一定是学历史的。
对，我有自己在看历史，但是我不是历史科班的。
好，那谢谢韩先生告诉我们，等一下你的问题，我们请大卫回答你。
对，你要告诉我你们到底在
那边玩了什么？
卖什么东西？
好的，谢谢韩先生。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其实我们听众真的很有水准，
各行各业都很有专精啊。
对啊，所以我幸好我们刚刚没有讲的太离谱，就波斯地毯那个波斯猫没有说它是从俄罗斯。不过我觉得他刚刚那边讲到说，以前那个波斯帝国强盛的时候，要经过土耳其去打那个埃及哈，它地理上真的有这个需要。其实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跟伊拉克关系很紧张，美国不是要打伊拉克吗？他也必须要经过土耳其，所以你现在最近看一些，我在那边看CNN报道啊，这个每天CNN的头条就是，布希跟那个土耳其的总统他们有什么对话，就是他必须要借到这个土耳其作为他们 F-16 的那个 base 去攻击伊拉克，他那边可能是最近的那种军事点，所以土耳其他的那个地点非常的重要。
今天真的很难得哎，因为我这个国家对我来说真的太陌生了，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加上我对中东真的觉得很有距离感。
对啊，像他刚刚的书面
提到苏菲亚大教堂，
教堂就是这个长得就是。还美嘉描述，
你叫什么描述？大卫秀了一张照片给我，就在教堂的门口写着苏菲亚大教堂博。哎，你什么教堂上面写的那个博物馆？
他这边是教堂，但是他现在
圣苏菲亚。
为什么？因为他的教堂可能教堂通常都不是。他这边把它变成圣苏菲亚的一个大博物馆。他的这边的一个门票收费非常高，所以我没有进去。
所以这个教堂就等于是古迹啦。
它是古迹，它是古迹，它那边所有的清真寺都是古迹。然后刚才听众朋友提到，就表他其实真的对历史很有研究。圣苏菲亚在那边很有名。然后但是进去门票很贵，所以我没有进去，很抱歉。
所以他大位置在门口照了一张这个照片，就到此一游的意思。
到此一游。
不过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好像对这个话题好像蛮有兴趣的，我们听听看，也许他们给我们一些指正，弥补我们刚刚讲的不足的地方。有人去过土耳其？
到底？我问波斯猫哥。
我土耳其，我现在知道他最近比较有名是他那个2002年的世足赛啊，世界足球杯啊。
哦、
你说第三名，
他们非常 proud，
对呀、啊，
因为他们这次我在那边到处都有看到他们的足球队的照片，他们这次打的，我的节目里头一直提到说韩国这次非常不简单，打到
第四名
去，然后他们土耳其这次也是破天荒，他们打到 他们最后就是土耳其跟韩国两个人对打就对了、
嗯、
一个第三一个第四、
嗯、
他们土耳其是他们也很非常 proud 他们的 soccer 很、
嗯、
然后他们就是打到第三名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高兴
是是是你讲英文他们的足球很受欢迎
是很受欢迎
好好
非常
那个好我们再听听看大家还有什么话你说你把这个足球的话题挑起来又有一堆人要开始又要讲足球的问题好我们今天锁定在土耳其好来快乐不及在您好
对林家好
哎你好
大卫好
是
是你好
这个新疆那个维吾尔族的那个土耳其有没有？
对，
他是当初在汉朝的时候，那个匈奴在他们叫突厥。
啊，突厥。
啊，突厥就分东突厥这些。
嗯哼。
后来西突厥就到新疆那一带，或东突厥是因为到汉朝赶的时候有没有？
嗯哼。
他们打败他们逃窜到那个地方，到土耳其那个地方去。
嗯哼。
所以他们现在不就疆独吗？
嗯哼。
他们一讲就东突厥什么斯坦什么东突厥就是在帝国，你知道吗？
嗯
东突厥帝国，这其实就是个这个原因在这个地方。
哦，就是你是哪位？怎么称呼啊？
哦，我说四年七班的。
啊、哦，四年七班，另外一位四年七班。哎，谢谢您，你也是历史读得很，还是您是？
没有，就是把高中读了的，然后他们看了一下。
那我怎么都忘记了嘞？
那这个、啊、
肯定是个历史，
跑那边去太久了、啊，人家这就变成土耳其那边，所以他们为什么在那当初、
啊、
为什么在那个土耳其搞根据地有没有？土耳其为什么支持他？你知道？
嗯、
就是这个原因嘛，他们投不选人的嘛。
是
现在东突厥跑过去的了，说、
嗯、
你看土耳其的有没有？
嗯、
他们黑头发那干什么？很像有点像东方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跟新疆那个地方一样的了、
哦、
就是以前东突厥的
是是是、
啊、
谢谢四年七班的同学、
哎、还有死海是在那个以色列嘛、啊、
对对对没错
啊对啊
谢谢您谢谢哎呦我们听众朋友都好厉害、哦、
好厉害我今天回答死海在哪里
好还有听众朋友要给我们讯息的我们来听听看快乐不及您好
美嘉你好、
哎、你好、
大卫你好
你好
那个刚才韩先讲没有错、哦
嗯、
那个波斯的话应该是伊朗那个附近啊、
嗯、
那我们晓得那个在那个地方一个阿拉伯湾啊阿拉伯湾事实上以前那么叫 Persian Gulf、
嗯、
就是那个
波斯湾
嗯哼
啊当那个波斯湾战争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是在那个伊朗的下面、
嗯、
啊也就会测那个伊拉克的那个上面啊、
嗯、
就在那个地方接了那土耳其本身来讲土耳其本身我想那个东土耳其西土耳其的话意思土耳其事实上是跨欧亚两洲的
对、
它这个在土耳其半岛的主体的部分是在属于亚洲那它另外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以西那边还有小块、那个属于欧洲的所以它为什么要参加欧洲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有一部分是欧洲有一部分领土在欧洲的地方上那本身它一直想参加那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嗯、
那还有一个因为它本身有很多的那个美军基地在土耳其的境内
嗯哼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这个整个土耳其曾经一度是那个德国就日耳曼帝国的一个等于算一个占领区
嗯哼
所以你真正的那个在土耳其的语言除了它本身的那个土耳其语还有包括这个阿拉伯语以外另外一个语言很重要的一个语言大概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的就是德语
啊、哦、德语
大概没讲德语一定全部都
真的
大概我所大概知道的是这几个好谢谢
称呼请问您怎么称呼
假糊涂
啊哈喽嘿您好您好哎真的好厉害你哎他挂掉了我真想问他们怎么地理都这么丰富啊喂还有一通口音我们再听听看快不及待您好
喂你好这样子哈、嗯、就是说我刚刚就听到柜台在讨论到有关说东土耳其斯坦独那个的这种独立运动哈那、
嗯、
有一位朋友念了一个读的音哈、
嗯、
那个土耳其是突厥哈、
嗯、
其实首先第一个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的哈、嗯、我中唐史修我那个整个中国史我修了蛮长的时间哈、
嗯、
首先第一个哈突厥这个读音他读错了、
嗯、
正式的读音应该是吐蕃
那个不念
突厥对不起更正啊、嗯、应该是突孤
突孤那念孤啊
就像是其实就像唐朝的西藏哈我们都念吐蕃对不对其实念错正确的读音应该是吐蕃
嗯哼
然后呢突厥呢不念突厥应该念突孤
嗯哼
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再过来第二个哈、嗯、其实现在外面大家讲的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的问题其实严格讲土耳其这个名词的确是从突孤这个词来的这个读音翻译过来的
嗯哼
因为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是唐代的翻译方式哈、
嗯、
其实严格讲我们今天要称新疆这个地区哈其实今天也没有新疆这个地区啊今天叫乌鲁木齐自治区嘛、
嗯、
所以其实疆独在台湾哈就我们要翻译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称它的时候最好不要用疆独、
嗯、
你可以用乌独、
嗯、
啊，因为它叫乌鲁木齐自治区嘛，乌鲁木齐自治区寻求独立，就像台湾叫台独，啊，乌鲁木齐自治区叫乌独一样啊。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叫乌独，那就是突独，突独，突独为什么？因为它是东突库斯坦，啊，或者东突库独立，所以基本上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名。在翻译名词上，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国内的媒体啊，跟一些学者，特别就是说，或者有一些朋友啊，在名词上的话，自己先追求名词上的准确度啊。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因为我以一个念历史来讲，我觉得我们一个有这么辉煌历史跟时间的国家哈，到了我们后代以后，这个被搞得很差劲，我觉得被搞得很糟糕哈，而且媒体绝大多数认可，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再过来，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说土耳其他会支持我们的这个支持这个大陆的这个问这个所谓的什么那个东突库独立的问题哈，其实严格来讲，现在土耳其承受到很大的压力哈，怎么个承受很大的压力法哈？土耳其因为支持这个东突库独立，好像东突库独立它的总部好像就设在土耳其，但是事实上这个组织现在被土耳其政府适度的打压跟做，就适度的进行了一个管制。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在跟土耳其，就北京当局在跟土耳其方面做谈判的时候哈，他们就曾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呢，因为大陆现在开放观光，但是国家有限制，他现在决定说呢，我跟你土耳其一年好像是200万还是400万嘛，这个就是前上个礼拜孙文学院我们邀到那个施其林教授，他就讲我开放你200万还是400万个观光名额到土耳其去玩，但是接着在你土耳其政府也要给我适度的回馈。接着再来，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开始冻结所谓的东突库斯坦的这个独立组织哈，在美国的，其实严格讲，就我个人对东突库斯坦，就是说整个乌鲁木齐地区民族问题的这种对立跟了解哈，其实严格讲出现了一个状况，好比说第一个，我们汉人实在太不了解，维吾尔人哈，我们不能称人家回族哈，称维吾尔人应该是维族才对哈，我们太不了解维吾尔族他们的整个的风俗民情，特别对伊斯兰教哈，就像国内现在还称回教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人家的教名叫伊斯兰。啊，伊斯兰其实伊斯兰是和平的意思啊。然后你再过来就是说，会称这个宗教啊，伊斯兰教叫回教，因为回鹘人信他，所以我们就称他回教。其实这个是错的啊，这是标准的错误。就像是一件事情，今天你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这个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我们称儒教。那么一件事情，这个美国人说，因为是汉人相信他，所以一件事叫他汉教，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他的正确翻译应该是伊斯兰教。然后呢，回教徒现在我知道，其实在国内现在还有老一辈人称回教徒叫回哈，其实是一种有种族歧视的东西哈。我觉得我们既然是新港人，我们要有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国际观跟视野，我们应该称人家为穆斯林，就像大陆现在这种翻译名词，因为穆斯林的话，这个对是对这些信这个伊斯兰教徒来讲是一种敬称。就他们是守戒律的人，我们称呼他们为穆斯林、其实我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先要从这些方面做出发。就好比说，我曾经看过一件很恶劣的事情啊，就是有一次家母跟着一个台湾的观光团到了新疆去，就是到那个南疆哈、就是丝路之旅。结果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国客哈、既然呢大拉拉的进了人家清真寺之后，清真寺有一个地方像神龛的地方哈、那个地方是永远空在那里，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是阿拉七席之所，是一个有神圣地位象征的地方。结果既然我们国一位这个台籍的旅客就这么大不咧咧的就走上去坐在上面拍照，结果当时在这个清真寺里的阿訇哦非常火大，出来又哇哇哇大声叫骂人。当然了，大陆当地的汉籍的地陪哈、没有去做阻止已经是不对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一个堂堂自称这个多么有视野的这所谓台湾人啊，就我竟然在这件事情上对伊斯兰教竟然是完全这么的陌生，甚至于到无知的地步。其实你知道吗？如果假如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如果假如今天是发生在别的国家，甚至说你是发生在中东地区的话，你真知道这个旅客可以被拖到街上用石头打死？
对，有人最近被
人的，
有人最近被那个石头 K 死。
对，其实我今天讲的不好听点，这个东西是不唬人的。因为我们今天即使对伊斯兰教完全不了解，但是我们最起码就要有，就像是即使今天这些即使我们今天有中东国家或者有穆斯林的人进了孔庙，他不照了，他们不愿意行礼或者不愿意干嘛，甚至进来都不进来，不愿意参观，说这个是在拜偶像拜什么，我们都要去尊重人家这种意念是相同的道理的
呀，
好不好？
好，
我这个地方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您，
拜拜。
对，美香，其实他刚才。
哦，我刚好像在call out 访问历史学家，他真的讲好多。
对啊，我觉得你的听众真的是好有学问的。
这位听众朋友，
压力很大，波斯猫我都不敢接下去了。不过他刚讲这个哈，我刚刚可以提一下，就是他们清真寺真的很多的忌讳哈。那 一般来说他们在进他们教堂第一个要脱鞋、嗯、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哇看到这个清真寺好高兴的大拉拉的跑进去，真的会被拖住来啊，枪毙是不会啦，不过可能被他骂一顿，
被石头打，你不说了吗？
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说他们有人那个因为婚姻的关系啊，所以被施以这个鞭刑之外，然后还被处以要被石头 K 死这样子。
不死吗？
对啊 ，K 到死啊、
哦，好可，
也是跟那个宗教有一些关系
了、啊。好可怕！哎呀，我们听完这么多这个关于土耳其的这些历史跟地理的知识，我们是要回去检讨的啦，回去自己撞墙面壁。
我承认我在那边待的时间不够，地理还研究的不够透彻。
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听首音乐，我们等一下再接扣音和。再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好，我们缅甸要讲啊，再不讲缅甸，我们一些朋友一直在等人讲缅甸的，知道吧？你相不相信？也很多朋友是从缅甸来的。
也许大家听众朋友好像对中东非常有兴趣啊，
对对对，
最近可能又要打伊拉克，
对对对，
其实最近那边的局势也蛮紧张的。
嗯，好，那我们来进音乐，我们进完音乐以后，我们再继续聊话题啊，大家还可以再call in进来，拜拜。
FM 105.5新港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的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不止每家。今天很高兴请到正经八百的主持人高大卫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土耳其商务之旅哦。那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南方二重唱带来的《走向你，走向我》，是早年的民歌，听友他们再度翻唱。讲到土耳其，好像大家兴趣都蛮高的。像我，因为这个地方对我真的是很陌生，所以呢知道的不多。今天犹如上了一堂地理课加历史课，
地理加历史，
学了好多。
对啊，这让我们知道波斯猫是哪里。
那这个空运朋友呢，都非这个学有专，而且都读了很多书哦。我觉得我们家好惭愧哦。只好在这边这个让大家来给我们多一点的这个丰富的知识啊。
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因为我想大家对中东这边了解可能不是那么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走在路上我有点怕，不是说他那边的环境怎么样，而是大家一眼看上去你就是外国人，你就是亚洲人，因为那么亚洲 even 连观光客都很少。
嗯哼，
我住在那旅馆里头 99% 都是从欧洲从西班牙那边来的人，你在路上真的很难看到我有一两个东方人，我就觉得就有那种亲切感这样子，大部分是日本，也有台湾去的，但真的是很少。所以你走在路上，你就是外国人。
嗯哼，可是你刚刚说到土耳其的治安很不好，你亲眼看到人家被抢当街。
真的，他那边治安真的是不是很好，因为我刚刚讲就是他一般人其实蛮善良，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从小他们就要在那边受洗，然后上教堂。哦、oh, ，by the way， 他们一天那个你会在那边，你走在路上，突然砰的一声，你就会听到那个路边人的扩音器嗡嗡作响，那就表示说他们要开始祷告了。然后他们要开始，就是他们就有那当地的长者就会经由那扩音机里头，然后就是说会祈祷这样子。
一天不是五次吗？拜阿拉不是吗？
反正就我大概就我听到就是五六次这样，很多次这样子。你就走在路上，突然一下，哎，不是刚刚才祈祷过了，然后现在又在祈祷。所以他们宗教的洗礼非常的深。那我在那个伊斯坦堡，就是在观光客最多的地方，亲眼就是看到有一个人他就是被抢被偷了，应该这样讲，然后被偷的人，然后他发现，然后他就马上就当街就喊起来，然后他当街喊起来，我也看到那个小偷那个扒手，他就爬人家东西，然后就赶快跑。然后我那个人其实蛮笨的，因为他那边有个桥哦，他那个小偷通常我们觉得人家跑抢人家东西或偷人家东西就应该往小巷子里头钻，他不是，他就往那个桥上跑。那个桥又很长，你知道吗？然后他那个桥上面，当地人很喜欢钓鱼哦。那个桥上面满满的都是钓鱼的人。然后他那个人，他就往桥的这一端就开始跑，然后警察后来知道就吹哨子，就去追他。然后后来我不知道他们被抓到，但是我是觉得那一幕真的是让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蛮荒唐的，因为这个人他偷人家东西，然后又往人很多的一个桥上跑，然后我觉得他很容易被人家抓到。
嗯哼，
那也许最后绳之以法了这样子。所以当地的治安真的不是很好，因为当地蛮穷的。
所以等于说土耳其的这个经济的开发是比台湾还要落后很多了。
嗯，落后蛮
多。那这样那边 shopping 果然一定是天堂，因为物价一定是比较便宜嘛。
美嘉，你讲这个就对了，所以我建议你的 honeymoon 一定要考虑土耳其，至少考虑地中海这个。
语言不通啊，还他们讲的是什么土语啊？土语根本不会，那英语又不，他的英语懂对不对？
嗯，比手画脚还可以、啊。
好吧，那再说啦。那我们听众可能还有一些知识要传递给我们，我们来听听看好了。快乐补给站，您好 ，Hello， 您在线上。
喂喂，
嘿、hey, 是。
不好意思，我还是要问刚才那个问题。
是我们要回答了啦。
要回答了。
对对对对对。
那我问，就是我唯一想得到土耳其跟缅甸共通的东西，就是那个玉哎、欸。
对，没错。刚刚大卫在中间有讲说，他们的琥珀很有名。
啊、真的吗？你们是在做那
个？我们不是在做那个生意。
每家可以去做。
他只是买了。
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那个土耳其玉的那个颜色。
土耳其玉什么颜色？
啊 ，turquoise。
turquoise 没错，就是土耳其玉，啊，真漂亮。
没错没错，对我。
哦，真的有研究哎。好吧，等一下我们请大卫来解释好了。我们等一下就要谈
那
个商务的。
我看过最漂亮的颜色。
嗯哼。
哎，郑先生，你有去过土耳其吗？
没有。
嗯，
哇，那你对土耳其的了解还蛮
看卷书啊。
不要这样讲，刚才就把一个真正历史学科班的把它搞出来收集我这个。
好好，
人家才是科班的。
是是是，好，
不是念雏菊。
好啦，那谢谢您的 call in， 等一下回答您的问题哦。
好，
谢谢您，拜拜。因为这个收音不是很清楚。快乐补给站，你好。
哪家？
嘿、hey, 你好，另外一位四年七班，你好。
没有没有，我想那个这个节目是一个蛮轻松的节目嘛，没有必要说做一个做一个是那种说书上的一个探讨嘛。
嗯哼，
我们纯粹是一个旅游的
对
吧？对
对。
像比如说来讲的话，哎，我就一想到一个国家叫奈及利亚国家，这个回教国家哈。
嗯哼。
喂。
奈及利亚。
上次我看到一个报纸说一个是一个回教国家，不晓得是哪个回教国家。
嗯哼。
哎，回去背后来讲那种用佛教用那个佛教的法力来制裁所谓的犯罪人民哈。
嗯哼。
像比如说你刚才讲那个扒手，他说扒手的话基本上来讲抓到要砍手的。我不了解到土耳其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它本身也是处于一个回教国家嘛，对不对？它法律上会不会走向一种类似那种普通回教国家的走向来讲，比如说
这么严苛的这个法律，对不对？
严苛的，像比如说要偷钱的话，或者是扒手的话，就砍手砍脚。
嗯哼。
然后或者是说女孩子你只通奸的话，就被人家用乱说
风行，嗯，
鞭刑。
因为讲话，我觉得说我始终想不到的话，因为土耳其可能伊斯坦堡那个地方哈、
嗯，
因为以前叫做金斯坦丁堡哈、
嗯，
是长期以来自从那个凯末尔成立说土耳其国以来哈，那一直是以金斯坦丁堡那地方来当为土耳其的首都，就是所谓的现在的伊斯坦堡哈。我相信在伊斯坦堡那个地方可能说还有一些历史的文化古迹，让我们去看一看这样子、
嗯、好、啊、
尤其是说、靠近那个大概就是在伊斯坦堡附近、
嗯嗯、
大概如果说你讲安哥拉附近的话，我始终想不起来是、安卡拉附近啊、
嗯，
安卡拉附近我始终想不起来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了。
好，等一下请大卫解释一下他现在去了哪些地方。
大家了解一下伊斯坦堡，伊斯坦堡附近有什么
好玩、好吃、好
名胜古迹那方面的、
嗯。好的。
对，好，
嗯、
okay,
谢谢。
来啊。
大家还是扯到很严肃的话题，的确这节目是蛮轻松的。就
对，其实刚才听众朋友他问的很好、
嗯、
他说安卡拉跟伊斯坦堡啊一些差别、
嗯、
每家我这样问你，如果你今天去美国你会去哪里玩？
加州。
对，纽约。
纽约东边就纽约嘛，西边就加州嘛。
对， LA 啊，或者是 San Francisco。
对，
你会想到DC 吗？ Washington DC。
华盛顿不一定。
不一定。
对。
对，但是美国的 capital 是 Washington、
嗯、对。
就像土耳其一样，它的 capital 是安克拉。
嗯、
它安克拉它那给人的感觉齁，其实就有点像雪一样。
就像你去澳洲，澳洲的首都大家知道是哪里吗？是坎培拉。你一定觉得是雪梨，错。墨尔本，错。也不是什么黄金海岸，错。也不是那个布里斯班，它的首都叫做坎培拉。
That's right。
对不
对,
对？但是你不太会去主动去坎培拉玩，坎培拉反正人很少，那观光客都集中在这个雪梨去了。
没错，没错。
嗯、
所以刚刚的听众朋友问，其实这个 idea 就是这样的：你去美国，你可能不太会去 DC， 你去土耳其，你去谈生意可能会去安克拉，但是去观光一定是去伊斯坦堡。
讲到生意，你要讲啊，他说你到底在卖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你个土耳其去缅甸啊？不然的话，他又来打电话来问说你到底要卖什么？其实基本上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卫做的是资讯业。他是去
做通讯业，
通讯就是对三 C 产业中的，然后他是去谈生意，对不对？
对，我主要是做电讯方面的生意。
电讯，
对，我一直是在通讯公司服务，然后我们是卖行动电话的这个系统。
那好，那土耳其，那如果一般人像大家没有这种电讯的这种背景的话，去土耳其可以做什么生意呢
？OK， 刚才听众朋友问的很好，就是我们实际一点，商务上面到底有什么商机哈？
嗯哼，
美嘉，你知道我这次去是参加什么吗？
我知道，你参加电脑展吗 ？CeBIT 秀吗？
对啊 ，CeBIT 秀、
嗯。
所以那个 CeBIT 秀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你有去过 CeBIT 秀？
我去的是德国，在汉诺威的。
汉诺威的。
这 CeBIT 秀好像全世界好几个地方有吗？
有几个大的，那个 Las Vegas 的嘛、
嗯，
然后上海好像有一个。
Las Vegas no， Las Vegas 叫做 Comdex。
哦、oh, ，Comdex，
我们讲的太复杂，大家都听不懂了。
OK，
是世界上有几个著名的电讯啊、电脑展啊，哈，懒，所谓的是秀展。那土耳其这次大卫去的是参加一个，也叫 CeBIT 秀 ，CeBIT。那一般呢 ，CeBIT 在德国也有嘛？
对啊，
是秀展的名称。
对，
嗯哼。
那 CeBIT 秀里头其实有电脑，然后加上电讯，
三 C 产业啊，
三 C 产业通通都有，他、
嗯、
那边办的也很大。
嗯哼。
那其实去参展，其实就是说是当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你接触到当地的一些生意人。然后当地有什么商机、
嗯、
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啦，以台湾的经济模式来讲，一般来说很多的 贸易商，我说跟一些跟这些国家做一些贸易的生意的话，嗯、像贸易的话不外乎就是进跟出。那像土耳其啊，或像缅甸，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其实它的资源都非常的丰富，土耳其也不例外。那土耳其这边的话，像它最有名的，我们刚刚讲说女人的天堂嘞，
对，
它这边的话，它买那个像女人的这个买这个珍珠首饰啊，
首饰，
对，尤其是 silver， 尤其是银。他那边非常非常的
银器，对不 对？就像泰国啊那种银器啊，银汤匙啊。
泰国他们那好像是那个 tin 嘛，就是那个锡很多。
嗯。
但是像土耳其这边，他们那边非常多的那个天然资源，就像很稀有的这种石头，
嗯、
然后银器。所以你在那边，你可以发现，哇，女人到那边真的是 shopping 的天堂。你到那边一整个的一个 area， 全部都是那种金光闪，你走进去。整个的街道两边都是金光闪闪那种类似像金店一样你到那边就是第一个进去，哇，目不暇接，你说奇怪怎么到摄影棚。
那你买了什么？你买石头了吗？
我买了，我买了。
还是拿石头丢人
没有被丢就不错了。我买了一些那个刚那位听众他有提到说当地的石头，
嗯哼，
他当地土耳其有一个很有名的石头叫做 Tukros，
嗯哼，
Tukros 是其实土耳其你到那边街道上面，你看它有金有银啊，然后有琥珀啊，有各种不同的石头。但实际上，它当地只产一种石头，就叫 Tukros，
嗯，
是蓝色的。
他说的绿色到底什么样的颜色？
啊，他刚好说，
他刚说喜欢那种颜色，就土耳其石头的颜色。
土耳其石头是绿色
的。形容一下到底是什么颜色？
美嘉，你看到刚刚我拿给你的包包给你，
你拿给我，听众朋友看不到。
它上面有一个钮，
哦，可以、okay, 看到了，
一个那个蓝色的，
像天珠一样的，我们西藏天眼那样子，
对对对，
天眼珠，
它这天珠是它当地的一个 culture， 就是说它当地会 make 这种天眼的这种东西，
嗯、
但实际上它当地真的有产一种石头，那石头真的很特别，我也很难形容哦，
嗯、
你看下去之后，它就是一个很天然的那种蓝色的东西，
嗯哼，
那它的石头很特别的仿冒，台湾你也可以仿冒，
嗯、
那它的石头上面很特别，就是它有所谓有经络，
嗯哼。
我们翻成中文叫做经络，用英文讲就叫 vein， 就是说有血管、
经脉嘛，
经脉、经脉。
对，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石头上面，它有那个经脉，就像叶子一样哦，
嗯、
它很像一丝一丝，就像真的像人的经脉一样，
就好像有生命的石头就对了。
对，
嗯、
乍看之下真的是它有经脉，而且它们就是有分不同的等级，有些经脉多，有些经脉少，
嗯、
然后它们会根据那种不同等级的石头，它做成身上的这种 pendle、
嗯、
panda， 就是坠子，或是做成。戒指或者是做成
环，
石头有什么作用呢？辟邪。
他们在当地都是 blessing， 就是祝福的意思、
oh, okay.
，lucky 的意思、
嗯。
所以我送给你，你现在可以。
谢谢大卫的祝福。
是你收视率越来越高。
收视率，我现在就看不到收听率。也祝您那个正经八百收听率越来越高，因为他的节目移到礼拜天已经移了一个礼拜了，然后又请假两个礼拜，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主持人已经不见了。
明天下午那个三点到四点半是谁的节目？不过刚刚有一个 call in 是假糊涂，他以前就是那个时段。
哦、
我还讲的也很精彩，这样子，对台商时间嘛，印象中
是我觉得你的节目比较精彩，这个 Coin 的节目就源源不绝。
您在夸奖你自己吗？因为是您当来宾，所以才会精彩。如果我自己讲，我报不出半个嘴，那个什么土耳其，我都不知道土耳其有什么。
我只能提到刚刚那个波斯猫。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好像都好像很多意见还有想法要告诉我们，那我们先把握那个 call in 时间好不好？因为刚刚的时间都抓太长了，每人限一分钟，然后把你重点带到。快乐不及待，您好。
五次只有一分钟啊。
嗨，您好。你好，
家人你好。
你好，五年三班。
哎呀，不要讲出来嘛。
哈、哈。
其实啊、其实土耳其这个国家啊，非常的古老啦、我讲快一点。
嗯哼。
它有一个那个世界上啊。最残酷的这个除了野蛮民族或野兽以外啊，人类历史上就是说这个帝国啊，最残酷的处死的刑法就是土耳其人发明的。
什么刑法？
我讲给大家听听看啊。
好，
我们都坐过那个溜滑梯嘛，哎，那你想想看，一个人啊坐在一个溜滑梯上面，那个形状的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塔，当然它下面是不是斜坡下来？
嗯哼，
斜坡下来它是这样子啊，他刽子手站在后面。他把这个人呢双手绑起来，
嗯哼，
然后呢先一刀啊把他的头砍下去，但是不砍断哦，
哇，
然后后面呢另外一个刽子手一脚把他一踹的话，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他这样就往人往下滑，
对，
但是一开始啊这个是宽面的，一小段距离之后他立的钢刀，
嗯哼，
然后呢人会从这个胯下对不对，
嗯哼，
或者是两股间哦 再到那个地面的时候，就人就变成两个，然后两边还有两个，两左右两边是两个什么东西呢？两面钉床，够可怖的吧？
好恐怖哦！
好可怕，我不敢去了。
这人头落地法，好恐怖。
而且这个土耳其人哦，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花木兰那个电影他不准他上演。
嗯哼，
哎。还有呢，就是刚才就是几位人讲有没有？实际上在这个古代的那个古的那个拉丁语哈、它就是突厥啦。
啊、
所以说后来就是说那个发展到现在的语言，对不对？它就是土耳其、突厥、土固，对不对？其实都可以啦。都可以，都没有关系啦。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对不对？1000多年前的时候哦。拉那个古拉丁语就是叫他们突厥。
嗯哼。
那我们中国人呢没有去学这个拉丁语，因为我们是以天朝自居嘛。
嗯哼。
还有那个大卫兄，这个时候你下节目我 call in 给你，你记得吗？
是。
和你聊到很晚，后来你去关铁门。
对、
哦。嘿嘿嘿，那你不是希望跟你问个好啦？
哦，对对对。
希望我们美丽的家人哦，
嗯哼，
能够就是说，哎，赶快找到那个如意郎君，拜拜。
好、啊，谢谢，拜拜。
每家大队
他真的很热心，你知道吗？
每家大队的期望都蛮高的。
对对对，这
我甚至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他都帮我跟每一位上电台的来宾做搭配嘛，都帮我配对一下。上次来那个，我们不是有个 Tony 在讲拉斯维加斯，他也跟我说，每家你可以好好考虑这个 Tony 这个人，听他的声音就觉得很诚恳。大卫今天你也这个难免要这个。牺牲一下，
没有，这是我的荣幸。
好，接下来的 call in 我们再听个音乐，好了，好不好？再休息一下。你看大卫紧张了，脸红心跳，然后好，来听个歌曲，好了，听什么歌呢？我们听听看，那个歌名叫做《不要说再见》。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很高兴请到大卫来跟我们聊土耳其，本来想讲缅甸，我发现土耳其好像讲不完，因为听众朋友都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关于土耳其，
从天文地理
对对对，
才发现我们书念的不太好
我们只能告诉大家说我们看到了什么，在土耳其发现了什么。那听众朋友的 call in 呢都一直不断，而且刚有个听众讲到那个土耳其的极刑，哇，听得好恐怖哦！
听得我真的是，我早知道我就不敢去了。
就是人头落地是这种方法的，
保证每家的这蜜月旅行不会去呢。
什么什么都是你在讲的。好，那我们来听 call in 好了。快乐补给站您好 ，Hello， 您好，在线上。喂，我知道他没有声音，是因为他在打电脑。嘿，
喂，
请说。
哎，你好，你好。
嘿、hey ，
那个，请问一下哈，
嗯哼，
这个体。他这个英文也翻作火鸡耶，是什么原因？
没错，我不知道，这也是我以前曾经想问的问题。
对，还有这个 China 也翻作这个瓷器，
嗯
啊，
而 China 翻瓷器是可想而知，因为以前中国的瓷，中国瓷很有名啊，然后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来自中国，但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就反正来自中国就叫 China 嘛，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土耳其翻成火鸡？
哎呀，这位林大哥，
哎，我
又把我问倒了。
刚刚有位听众说，这个土耳其他那个刑法啊，
嗯，
确实如此，他那个土耳其这个国家好像这个监狱好像很有名，
嗯，
他是给人家感觉好像很阴森的感觉。
嗯哼，谢谢你告诉我们，谢谢日林妈的，他今天对土耳其的这个讯息知道的特别多，所以也不知道告诉我们一些。讲到监狱，我突然想到，我今天很好玩哦，因为我在新店嘛，那我就在新店呢碰到一个修那个专门收揪竿的一个车子啊，一个三轮车的一个先生，他专门
收瓶子，
对，收瓶子、收报纸、收的。然后你知道吗？我已经注意他好多次，我在路上常常看到他，因为他的车上是右边挂国旗，左边挂新党的党旗。那现在又那个新党党旗拿掉，改成李庆元的那个抓鼠高手的旗子。然后那个正面的地方呢，又是这个我们这个王建轩跟林崇成的那个合照的这个宣传的东西，头上戴着冯沪祥的帽子，非常的新党。然后看我曾经以前就拿到相机看到他以后，帮他拍，就是把他的车子拍了好几张照片。
嗯，
那他讯息他说，您知道吗？我是只要新党在这旗子，绝对不会从这个旧干车子上面拿掉。啊，他就跟我讲这个，然后此外他就告诉我说，您知道吗？他常常去探访一些监狱的朋友，土城监狱也好，宜兰那边也好，还有那个不知道哪一个监狱，他说他们里面的人都非常支持新党。那、然后他说，但是他们都听不到新党的节目。桃园监狱啊，因为我说、
那你要把你的名片递给他。
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功率也没有办法跑那么远。桃园的话就要用电脑网络来收听的、对不对？现场声音只有大海北地区能听得到，而且听不太清楚。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可能，如果您在，意思是说，如果您在比较台北地区以外的地方的话，麻烦您多多利用网络宽频收听。
你听我们好感动、
对，也有谢谢这些不管您是在哪里的朋友们，您对新党的支持。然后讲了一个蛮让我感动，就是说我一定会挂这个旗子，除非新党不在。就像你今天看这个插满新党旗的脚踏车，
就
你也是看到
的
吗？
真的。
在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这些，
非常感动。
在这个他最弱的时候，最虚弱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爱护他，还支持他，屹立不摇在这边。好，我们再接下扣印电话，再接两个扣印，我们这个邀请大卫再多跟我们聊聊，到底去土耳其还有什么特色，值得去玩去 shopping 的地方，还有这个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推荐给我们的？
好。
快乐不及待，您好。
哎，美嘉，
你好。
哎，大卫，
是。
好，
大卫，你有没有去伊斯坦堡？
有，我都有。
我大概两年前去的哈。
是。
哎，伊斯坦堡应该是英语可以通吧？
可以，那边、
啊、
土耳其很多人会讲英文啦，其实。
其实他们，我是觉得大部分人不太会讲英文。
我是比较幸运，我那次去的时候，我早上自己去逛哈。
对。
哎，一碰到就是一个会讲英文的。
嗯。
对。我想比例没那么高的话，应该他们英语应该是可以通了。
对。
那另外去土耳其哦，他们土耳其是那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过，所以那个古迹相当多、就是很看呐。
对。
那我那时候去了十几天哦，都是跑土耳其的西部、北部。
嗯哼。
那中部安卡拉也去了哈、那中部的是安卡拉嘛？那中部跟北部没有去，那边比较乱，不敢去。 那土耳其伊斯坦堡有一个比较台湾看不到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旅馆哈、啊
嗯，
它那个门口有那个金属扫描器，因为它好像怕它那种战乱的发生，好像前日子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啊啊、
对，
这是台湾看不到的、
啊嗯嗯。
那另外土耳其有一个比较出名，就是土耳其玉哈、啊
嗯，
那他们时常以这个为知道，可是那个都是假的。那甚至我们自己团带去的啊，也被骗了。那他当初卖的时候也教我们说要怎么试验呢、啊？就用火烧，那个颜色不会变的话哈、啊
嗯，
大概就是真的。结果我们相信他讲的这么清楚就买了，就回去我们就有一个同事赶去烧它，一烧结果是假的，当场找那个导游去抗议啊、
嗯，
哦，差点翻脸。后来第二天又全部带回去，全部退还。
嗯哼，
所以去土耳其要小心那个诈骗的问题，甚至自己导游带的都要小心。
这位朋友们，您贵姓？这位朋友，
我姓赖。
赖先生，你好像你也是第一次call in哎，
我好几次，
好几次啊，我不晓得没有问哈。
我大概提供这些意见。
那您觉得去土耳其好不好玩？你会不会再想去？
土耳其啊，我觉得很好玩，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十几天只跑一个国家。我那时候想去希腊，因为希腊啊，那土耳其有一个问题，就是土耳其的音乐啊很单调啦。
嗯哼。
那希腊的音乐很好，那、嗯、因为我那时候有带收音去听嘛，
嗯哼，
我就问了导游说，这个音乐是你们的还是谁的？他说：“哎，这个是希腊的。”所以那时候很想去希腊、
嗯，
可是我们那个行程十几天都排在土耳其，很可惜，应该到希腊，因为希腊就在对面而已嘛。
嗯、
而且那个地中海很漂亮啊，
嗯、
我自己去跑的，因为旅行他没带我们去嘛、
嗯，
我都私底下自己乱跑啊。
嗯、
基本上我是觉得土耳其是不错，值得大家去走。不过那个坐飞机，哇，太辛苦了，太累了，
嗯、
太远了。
对、
嗯，
哎，大概就这样。
好，谢谢，
谢谢，
拜拜，赖先生，谢谢，拜拜。他们这样讲都好好玩了，哎，不过你已经去过一次土耳其了嘛，下次你就可以带团了。去第一次去，我有的时候第一次去还是跟团，他比较知道大点在哪里。第二次你就可以自助了。
好啊，我当导游，那个美嘉，你号召一下你的听众，我们组一个团去好了。
土耳其是不是？不语。
洗土耳其浴
啊，那最好都忘记了土耳其浴。
土耳其浴，
你有去洗？你洗的也不敢讲，看半天就是有问题。
有啦，其实我
啊有了哈，有承认哦。
土耳其浴你去土耳其当然会踹一下啦，对啊，土耳其浴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讲好了，从脚到头，
嗯，
它都会帮你打点好，
嗯，
然后都是会帮你按摩啊，所以你会觉得很舒服。
果然大卫有去享受土耳其浴，再讲一讲看吗？
你不要想太多
啊，
都是男生
也是女生服务吗？
大部分都是男生服务，
大部分，那有小部分是女生服务、嗯、
有小部分是女生，女生一定是服务女生、嗯、那男生的话
你可以选，
但大部分都是男生服务
啊、哦、好，
而且我去那边我认识几个西班牙朋友，他们都是男生女生，
嗯哼，
而且他们那天晚上就刚刚这个听众朋友提的，他们去一家洗土耳其浴的地方、
嗯、
但是他们洗帮他们洗的是个男生，
嗯哼，
你全都
让男生帮女生洗啊？
对，他后来说他们有三个人去，然后有一个人完全没办法
洗。先描述一下土耳其浴怎么洗啊？我还是没听懂哎。他帮你全身按摩完后，然后把水从头淋下来啊？
没有，他就是基本上你就把它想成有点像马萨黑 ，OK， 当你讲马萨黑加上马萨机，按摩，然后加上洗澡，
嗯、
你把这两个把它扛拌在一起，就很像。但它土耳其浴的那个地方很特别，就是它土耳其浴就像是在一个 steam， 就是说蒸汽房里、
嗯，
然后它放很热的水嘛、
嗯，
然后你就躺着，人你就想说你就直筒筒的躺在那边，然后它就会帮你从脚趾头开始这样子。
可是脱光光让男生来洗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一般来说，女生对女生、嗯，男生对男生。但是通常有好比说，就好比说你按摩好了，你会觉得女孩子不够力道不够，对不对？那、
嗯、
男孩子可能力道够，那你如果是各种老手的话，你会希望说男孩子来帮你洗，他按摩那个力道会比较好。
那像这样的话，里面一定有色情哦。
没有，你不要想太多。
那真的那么单纯哦？
真的那么单纯？
嗯，好，
一
下再问。
你们也想，刚刚听众朋友都提到那很可怕的那种刑罚，还要什么非分之想吗？我还要回来的。
好，还有一空口音，我们接完以后我们就进歌。快乐不羁，您好。
喂。
嘿，您好。
不好意思。
哈。
哈话。
哈哈，果然又是您啊！
那、
啊、
好奇，
这是比较，这是没有你的收音有问题，都有噪音。
我这条线随时打来都这样。
嗯哼嗯哼，
简单的讲一下好不好？
好。
第一个，那个土耳其浴的颜色哈、嗯，应该不叫做蓝色，那应该叫做地狱，那个颜色是最漂亮的颜色。
嗯哼。
对。
哦，好。
嗯哼，然后另外。 欸，他有一位讲到那个什么，讲到什么那个可怕的刑罚，或者是说土耳其的那个监狱给他们像来自电影，其实那一部电影是蛮有名的，二十年以前吧，大概20多年以前，那部电影叫做《东方夜快车》
啊，
这个我可以讲。这个，
哎，你的收音机有问题，我必须要切掉了。
不是我的问题，是电路的问题。
嗯哼哼哼。
所以《东方夜快车》是很有名的电影。
嗯哼哼哼。
对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到时候可以大家来看看那部电影。
好，谢谢推荐。好，拜拜，谢谢，
拜拜。
哇，又得到第一个另外一个词，《东方夜快车》。
没有错，这个我马上就讲哈。他这听众朋友真的有。如果人没有去过的话，他真的有 study 过
土耳其
的这个风土民情。
嗯哼，
第一个先讲那个他刚提到那个玉哈，
嗯，
我可能在那边，其实他当地真的有出到很多的这个石头。我刚讲的那个叫做英文叫 turquoise，
嗯哼，
这是他当地产的一个石头，
嗯哼，
它一定是蓝色，而且没有其他颜色。但他当地可能有产其他的那个宝石，譬如说像玉哦，像 J 的这种成分的东西，它可能就有其他的。但是一般来说去当地哦，你一定会。考虑说买它这个石头，
嗯，
就是它这个蓝色的这种石头，就是我刚刚提它上面有这种经脉，
嗯哼，经络
在上面，很特别，而且看起来那颜色跟一般你想要造假，其实我觉得不太容易，因为它那颜色真的很特别。
嗯哼，
美嘉，我答应因为下次带来一个来给你看，
不是送我一个。
把那个留给你的老公，机会留给你。
好，继续说啊，继续描述，讲得很让你一样。
对，然后刚才听众朋友有一个人提到那个东方快车哈，
嗯，
没有错，这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大家都有看到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电影。
嗯哼，
当时这个电影的这个 writer 是一个女的叫 Christy 的，我忘记她的 first name 叫last name 叫什么。她当地人都很 proud 的，就是说当时这个女作家是住在当地的一个饭店里头。然后这个饭店叫做帕拉帕拉。
嗯哼，
美嘉，你看这个，这就是
帕拉帕拉是跳舞，又叫帕拉帕拉，就是那个舞蹈啊，嗯。
对，但是这个跟
没有关
系，但是是当地大概有这个饭店有120几年的历史，
嗯，
一个非常古老的饭店。然后我去这个饭店里头去看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就是个老饭店，然后他有很多的这种那个达官贵人住过，
嗯，
然后他只要有一个贵人住过，他就在门上贴上他的这个镶金的这个名牌贴在那边，
嗯，
然后就是什么石油大王啊，然后 Christy 也是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writer，嗯，他当时在这边写快车谋杀案这本，
嗯，
这个小说，
嗯，
我们当时就进到他这个里头看，他当地的那个旅馆的那个饭店的负责人就带我们进去看嘛，然后甚至他连他们那个总统住过房间都带我们去看，然后当地有很大的一个那种壁画，是当年那个 China 就中国不知道朝贡还是怎么样，就是给他们那个礼品，
嗯，
你可以看到那个很不可思议的那种地毯，而且已经很破了，
嗯，
但你可以感觉出来当年那个时候那种手工那种手工made的那种手工艺品，
嗯哼，
然后那个刚刚那听众朋友提到这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是当时这 Christy 他当年住在那里头，住在这饭店里头，然后其他那房间很小，我们进去之后发现就一个小的单人床，然后有些很简单的一些东西，但他写下这本小说让大家都很脍炙人口。
嗯，谢谢大卫今天又跟我们讲了一个典故，东方，他让东方夜快车还特快车，
哇，
特快东北车，好，我们这专家太多了，今天这美嘉上了好多课哦，那也谢谢大卫，虽然不是自己花钱的，可是也带来很多资讯给我们，谢谢你的小礼物，记得下次石头要赏我一颗，
好，那你看一下，可以摸两下
、OK， 这期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因为今天2个小时好快就过，还本来想讲缅甸跟韩国，我们太贪心了，缅甸跟韩国就留在下一次再请你来咯，
谢谢，
你不可能
让美嘉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给你很多机会，但是你不能偷偷在你节目
哦，不，
我不，你听众跟我听众这不太一样哦。好，那因为这个下一个节目的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新康乐队带来的空中卡拉 OK 在选举前呢，这一次呢，就是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演出。那等一下呢，9点到12点就是他们的时段哦，请大家要继续锁定 FM105.5 收听他们的节目啊 ，FM105.5 新党之音。好， OK， 那快乐不羁的节目呢就在这个歌声中呢跟您道晚安。什么歌声呢？就是昨天大卫刚刚回来的地方，机场啦。 好，我们该去吃饭了，也讲到那么多好吃的烤肉，好饿哦。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耳边又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我只听到彼此无言的叹息。过去的记忆是我沉重的行李，无言带走，却也跑不去。
重的心